我们今天晚上来讲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在前面特别讲过了八福当中的四个福气。那你会观察到前四个福气呢，它是与神的关系特别的强调。那么后面的几个福气，那包括连续、清心使人和睦，最后一个是为义受逼迫的。他更加强调是一个与上帝和好的人，他与人的关系，他整个的生命也会发生变化。可以说，那耶稣基督在编排这个八福的时候呢，是非常慎重的，他并非杂乱无章的，肯定是深思熟虑之后，讲出这八福的这个次序来。他的前后的逻辑是告诉我们，一个人必须先认识神，就是透过前四个福的特质，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这是一个人与上帝关系的建立。当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恢复带来和平的时候呢，他的生命会进一步的表现，就是下面所要讲的连续清心使人和睦这个为义受逼迫的有福了。既然八福它是有前后的逻辑，有先后的次序，就意味着当你去了解每一福的时候，是不可以把它随意的抽出一句来去理解的。它每一福是环环相扣，它像一条金的链子，每一环都有它特定的目的。一旦缺乏一环的话，就会导致其他的每一个环节都无法相连性。其实不单是登山宝训，圣经所有的经文都有它前后的这种逻辑。这一种逻辑是马上显明，还是跨越非常大的这个篇幅，那这个就需要去了解它的上下文脉。那么同时在这种前后的次序当中，你也会谈到福音所带来的重点并非是人的行为，先是在这个人的身上。福音是先更改一个人的态度，再更改一个人的性情，之后才是再使一个人行为油然而生。换句话来讲，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是先告诉我们我们要在福音当中成为怎样的人，而不是告诉我们先有什么样的德行。那前四福更关心基督徒的内心和性情，那么耶稣基督也特别谈到行为的事情。当然耶稣是先谈到我们的内心性情的变化，再谈到我们这个行为的方面。透过这种前后的逻辑，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肯定一件事情，成为基督徒比先有基督徒的行为是更重要的。如果你有了所谓基督徒的行为，可是你内在的本性和性情与登山宝训描述的相差甚远，甚至根本都没有的话，我们的行为不过是一种死的，好像把那些好的果子钉在一个死的苹果树上，把那些化妆的那些妆容这个画在一个死人的身上是完全没有用的。那周茂廷有一句话说，我们不是要控制信仰，而是要信仰来掌控我们。换句话来说，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你拿着基督徒的教义和话语把它运用出来你就是基督徒了，不是，而是你先成为基督徒，然后你才能拿着上帝的话来装备自己，武装自己，使自己能够有基督徒的行为，有基督徒的荣美。所以说是基督的话语，是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然后我们才可以运用上帝的话去掌握神所赐给我们的教义，然后去运用出来，这才是一个整全的基督徒。那周望田牧师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人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更不是一层外衣或者虚饰，而是发自人本性最中心的。这便是新约谈到的有关重生新造的人接受新本性的原因。这些东西发自人的内心深处，它控制了人一切的思想、外表甚至幻想，最后到人一切的行为。 那前四个福的特质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先要成为一个重生的，一个新造的，有一个新的本性。当这个人的本质被更新之后，他的行为是自然的就会发生变化啊，他不需要伪装，他也不需要用意志控制自己的行为，他是非常自然的流露这种的性情，然后从性情到行为的变化是非常自然的。那八福就是要查验我们内在的真正的面貌，以及来查验我们外在的真正的面貌。我们外在的行为在宣布我们内心已经被上帝更新了，我们内在的性情被更新是通过外在的行为来显明出来的。一个基督徒要时常在神面前查验自己是否虚心，是否哀痛，是否温柔，是否饥渴慕义，或者是或者不是。如果不是，我们的行为再敬虔都是无用的；如果是，我们的生命中的行为依然会油然而生，它是不由自主的，它不需要被强迫，它也不需要伪装，它也不需要表演，它是自然的流露出来。那透过前四个福的特质到后面四个福的特质，我们需要怎么样强迫的来观看自己，查验自己，问自己，自己从内在到外在是否与登山宝训所描述的一样。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他来到的那个世界，那个世界的宗教的行为和行动是浮浅的，是外在的。犹太人在犹太教的和律法师的引导之下，他们认为只要行为敬虔就够了，他们心骄气傲，自私自利，他们经常表演，他们的宗教都是一种形式化的，他们内心没有任何的更新。他们认为只要行为敬虔，血统纯正，就可以在以赛亚的国度，在弥赛亚的国度当中。他们从表面看是个义人，可是他们内心没有真正的义，没有虚心，没有哀痛，没有温柔，没有饥渴慕义。耶稣就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登山宝训它是可以窥探我们的内心的，它不是光告诉我们你要这么做，你要那样做，它一定要显明我们内心也要和登山宝训所描述的性情那种气质是一样的。而这个连续人的有福了和前面四个福的特质是紧密相连，不可以分割的。我们还要回到这个耶稣所举的例子，就在圣殿当中祷告的法利赛人，他看到那个比他更可怜、更败坏、更无知的税吏，他心中没有生发任何的怜悯，他所表现的是什么？是看不起，是鄙视，是嘲笑啊！那为什么法利赛人会有这样的状态？为什么他对这个比自己在行为、在律法认识不行的人心中毫无怜悯呢？因为法利赛人他的心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灵里破产，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罪哀痛，他从来没有饥渴慕义。换句话说，他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个可怜的罪人，他需要神的恩典、神的义披戴在他的身上。一个罪人如果看不见自己是罪人，他就会认为全世界的人都是罪人。一个酒鬼如果不承认他是酒鬼的话，他认为那些喝酒的人是酒鬼，他不是。如果这个法利赛人他经历了灵里的破产，为罪而哀痛、忧伤、饥渴慕义的话，他也会产生第五个特质，会连续那个税吏，会可怜那个税吏，为那个税吏而感到忧伤、感到痛苦，因为他比自己更可怜，他还没有认识到福音，他还没有品尝到上帝恩典的甘甜。当你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比你行为更差的人，对真理认识更无知的人，你产生的是优越，你产生的是法利赛人一样的傲慢，你同样对于虚心哀痛，对于这个温柔饥渴慕义经历的太少，你无法对一个比你更低的人产生怜悯，是因为心中与上帝的关系并不是像耶稣所描述的一样。 彻底的承认自己灵性破产，你和那个比你看不起的人是一模一样的。事实上，连续这一个特质，这一个行为，它又包含内心，又包含这外在的行为，它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道理。你要连续一个不如自己的人，你要连续一个曾经用刀子刺伤你的人，是很难的。而且耶稣那个时代对于连续是轻看的，甚至是鄙视的。罗马人吹捧什么？吹捧公正、勇敢、节制和权力。他们认为如果你怜悯一个人就是软弱的标记，而怜悯和连续是同义词，只是在翻译的表达不一样。新译本把它翻译为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罗马人他们认为你不能够怜悯软弱的人，你怜悯他们显得你无能，他们会骑在你的脖子上来反过来欺压你。他们对自己的孩子没有怜悯，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这种父权的一种社会结构。他们自己生了孩子能不能活下来全靠这个父亲，如果父亲是这个伸出大拇指来，这个孩子可以活下来，如果父亲伸出小拇指，这个孩子就必然去死掉。他们对奴隶生杀大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心中是没有怜悯的，对这妻子也是如此。今天我们认为要成为强者，你若怜越是连续比你软弱弱小的人，他会得寸进尺。我们会认为如果配偶之间的战争就是把对方制服啊，因为你制服不他，他就会蹬你的上脸来欺压你。人的本性这种表现在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当中，没有人会宣扬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一定要宣扬什么呢？强大强权，这样才能够成为那个强大的人，被别人高看的人，才能把弱小的人骑在自己的胯下。可是耶稣却宣告了与当时社会与人本性当中不同的一种内心和行为表现，就是连续人的人有福，怜悯人的人有福。那什么是怜悯？什么是连续？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属性和救恩当中去认识。如果不了解上帝的怜悯是什么，如果不懂基督对罪人的怜悯是什么，我们就无法了解什么叫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圣经经常出现恩典、怜悯，而且这两个的属性常常会出现在同一节经文当中，尤其是旧约。这是上帝的属性，有的时候互换着使用，两者有共同之处，但是也有一点点的不同。在出埃及记第34章6到7节那里说，耶和华呀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诚实、慈爱和诚实。那么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有怜悯的，他是有恩典的，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罪人，就意味着罪人是不配得到上帝的恩典，不配得到上帝的怜恤。所以这两个词的含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当我们不配的时候，神还向我们显明他的良善。那么怜悯和恩典这两个词从根本上就排除一种可能性，人不是凭着自己的功德和行为得到上帝的眷顾和怜悯的。摩西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就显明这个怜悯与人的行为是没关的。汤姆华森就特别写到，神的怜悯是白白的，建立功劳等于拆毁神的怜悯。在神的眼中没有任何的行为是值得怜悯的，因为我们的血、我们的性情、每一个细胞都受到罪的污染，我们无法强迫上帝来怜悯我们。当一个人努力行善的时候，就是在强迫上帝说，我做的多么好，我做的越好你越怜悯，这是交易和交换。 圣经一旦讲到这个怜悯的时候，一定是白白的，一定是上帝的恩典。如果说上帝说我找到了一个值得我怜悯的人，那一定是天大的笑话，因为没有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来博得上帝的怜悯。既然是怜悯，既然是白白的，既然是赐给我们的，就意味着人是不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得到上帝的怜悯的。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生活习惯了，只有表现得好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垂怜，才能得到别人的赏识。可是在上帝面前，我们无论如何的行善，如何讨好上帝，我们是根本不值得上帝怜悯的，他也不会发出他的怜悯，因为我们从骨子里，从生下来到现在，都不配得到上帝的怜悯。而这个怜悯的属性在哪里更显得充满荣光，就是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无法看到上帝的良善，他对我们的怜悯，对我们所施的恩慈。因为上帝是无限的圣洁、公义和完美，我们是什么？是污秽的、有罪的，我们只配得到上帝的震怒。但是神他是爱，他有一个爱的计划，他有一个爱的赐予，就是设计他的爱子来替我们喝下那一切愤怒的苦杯，然后将他的良善、将他的恩慈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是因为我们是可怜的，是有罪的，我们在亚当里失去了一切上帝的形象和上帝的恩惠，这一切都失去了，我们变得可怜，变得无力、贫穷，变得全身破烂不堪。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上帝的怜悯。犯罪的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只能看为是有罪的，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换句话来说，我们不仅不配得到神的喜悦，我们还丧失了他的喜悦，并且天天都是如此的。那一个罪人如何得到上帝的怜悯？就是躲在上帝计划要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怀抱里面。我们借着投靠基督，躲在这坚固的磐石的缝隙当中，躲在基督的怀抱里面，我们可怜和这个失丧的灵魂，整个的生命才能得到上帝丰富的供应。因为神在腓立中告诉我们说，若信靠他的儿子，就必得到永生。这里面就包含了怜悯，就包含了恩惠。我们是本来要下地狱的人，但是基督却告诉下地狱的人，信我的人必与他同在乐园当中。我们本应该承受上帝的震怒，圣经却说悔改相信他儿子的人必得到赦免，进到他爱的怀抱当中。这个是怜悯在圣经的救恩当中最准确、最精彻的表达。当我们经历了上帝在基督里对我们怜悯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一种宝足，得到一种饶恕和赦罪的平安。对于一个真基督徒而言，这种的经历是无法忘怀的，这种经历使一个基督徒经常去回想，我是何等可怜的人，却能得到上帝白白的赦罪和免除一切罪的债务。而且这种经历会让一个基督徒感到奇妙，约翰纽顿称为奇异恩典，无法想象、无法理解，上帝可以在基督里一笔勾销我所有的罪。我们很难体验到这种喜悦，体验到这种甘甜。如果你欠银行十个亿，银行挥手一笔勾销，你跪下的心都有。但是上帝说我赦免你的罪，我们无感。你赦免了李弟兄，赦免了刘弟兄，赦免我是应该的。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不承认自己灵里的破产，他真的无法体验到这种赦罪的平安和喜乐。约翰纽顿所写的奇恩典，我们唱的时候经常没有感觉着，但是你唱主耶稣是我的朋友，感觉马上来了啊！你唱主你是大众的船，感觉马上来了。我在这里不是要说你什么诗歌能唱不能唱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在那些圣诗当中没有感觉？ 为什么没有那种深深的经历？为什么没有？我们的信仰出现了世纪和年代上的断层，就是我们的信仰的层次下降了。对那些古典的圣诗，甚至我们现在不要讲诗篇，对于古典的圣诗是没有感受的，知道吗？没有感受的。你再唱一首《浣熊》是你的身影，啊，那就两泪汪汪。但你唱到《奇异恩典》，我今倚傍石架，我们少了一份的感受和经历。为什么？我们对于教义的理解，对上帝话语的认识，讲台的讲道，一切都在急剧的下滑。一个被上帝连续的人，一个蒙了上帝怜悯的人，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他的内心一定是被这种的恩典充满，充满到盈溢的地步。这种恩典的充满会流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基督徒一定要经历那种属天奇妙恩典的充满，完全的赦免，深深的感受到上帝那种奇妙的怜悯居然会临到在我的身上。只有这样的人，他的心中才充满了怜悯。当然我也相信这种对怜悯的认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它并非是信主初时就有如此大的感触，他是逐步的在信仰当中越来越深的体会上帝的怜悯。当他越经历到上帝的怜悯是何等的奇妙的时候，他对自己身边的人，无论是配偶是孩子同事家人，都生发一种的怜悯。他会发现他的配偶、他的孩子、他的同事和他过去一样的悲惨。当你的配偶和你产生战争的时候，当你的孩子有完整的态度对抗你的时候，当你的同事污蔑你的时候，你会深深知道一件事情，他和我是一样的，他这样对我是正常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若我不信主，我和他一样，如果上帝的恩典不眷顾我，我和他的本性是完全相同，完全一样。汤姆·华森说，真正的信仰能够使人心变得温柔，它让人心对上帝的痛悔中融化，从而生发他对他人由衷的悲怜之情。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怎样？按照这种前后的逻辑，当你的孩子反抗你的时候，你不是看到一个不听话顽梗的孩子，你是看到你这个孩子跟你是一样的对上帝的顽梗不顺服，他是透过对你的不顺服演绎了你对上帝的那种顽梗不屑和反对。当你看到你的配偶对你没有仁慈没有怜悯的时候，你也会想到你对你的配偶依然是如此，因为罪人的本性不可能又出来那些污秽的水，又出来甜水，里面涌出来是乌黑的肮脏的那些污水。汤姆·华森还说，上帝他身上披着闪闪发亮怜悯之袍是最荣耀的，现在借着怜悯之功，我们越来越像那位怜悯的上帝。耶稣是说，在他的子民，属于他的子民，一定是具有怜悯和同情心。如果你对人没有同情的心，你对你身边人没有属灵生命的负担的话，我们很难声称自己是灵里破产、属上帝的基督徒。首先，这个怜悯并不是说我们需要给一些贫苦的人帮助，首先是说我们看到与我们相处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我们产生一种怜悯。因为如果他们不得到这种怜悯的话， 他们会继续顽梗抵挡上帝。如果进到永恒当中，是永远不会得到上帝的怜悯，得到上帝的同情和上帝恩典白白的赐予。怜悯就是你对你周边生命的人，对你日常事物所交往的人有一种的负担，因为他和你一样是顽梗的、悖逆的、是悲惨的、下地狱之子，你也巴不得他们能够和你一样领受这恩典，希望他们能够和你同在神的国中。那这个怜悯肯定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同时有一点没有时间展开它，我们也相信在非基督徒世界当中，他们有很多同情和怜悯，甚至他们的同情和怜悯有的时候超过了基督徒。这种怜悯和救恩没有关系，但是跟圣灵是有关系的。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否认非基督徒所做的贡献，我们也常常在非基督徒身上说他们没有圣灵的运行，是错误的。圣灵他也把普遍的恩惠运行在非基督徒身上，他们永远不懂救恩，他们在艺术、他们在科学、他们在许多领域，甚至在人普遍的关怀上是非常卓越的，所以在改革宗教义里面非常注重这一点。在普遍的这个人类当中有圣灵的运行，有圣灵的脉搏的这种跳动，有神荣耀光辉的彰显。不过非基督徒他们怜悯虽然很多，他们热心帮助穷人，救助那些孤苦的孩子，但这种怜悯并不是救恩产生的，而是圣灵对这个世界普遍性的护理，来维系这个社会，维系这个社会的继续的现状，让这个社会不容易被那些恶完全给吞吃掉，这是上帝护理的手段和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不能拒绝这种神的护理的工作。耶稣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这里所讲的怜悯或者连续是圣灵所结的救恩的果子啊，这个不是圣灵普遍的运行，而是圣灵特别的恩典，使我们相信福音以至于得救。只有被圣灵重生的人，他才会在乎别人的灵魂还没有归主，他会在乎自己身边的弟兄姐妹，他的信仰如此落魄，如此下滑，我为他感到一种忧伤，感到忧愁，促使我关心他属灵生命的状态，这个叫怜悯。但是圣灵在非基督徒普遍群体的运行，他们只关心他们的需要或者他们精神的困乏，永远不会想到他们的灵魂是可怜的，他们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这种怜悯不单是关乎一个人属灵的生命，他也关乎一个人物质的状态。在约翰一书这样写道，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缺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上帝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雅各也说，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保罗就说，所以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你看使徒约翰还有耶稣的兄弟雅各还有保罗都谈到什么呢？怜悯。书信在众多经文谈到耶稣所讲的福气就是什么？怜悯。在物质上要帮助贫困的弟兄姐，就足以显明这个怜悯是基督徒生命最基本一个不变的主题。属上帝的儿女是不可能缺乏这种怜悯的。除了基督徒关心人灵魂的失丧与上帝的远离，同时这种怜悯和促使 一个基督徒为他的灵舍祷告和代求。灵舍是谁？我想在这里无需多用解释。加尔文说，凡是拥有上帝形象的人就是我们的灵舍。怜悯会促使一个人向上帝祷告，求上帝怜悯那些孤苦的、贫穷的，甚至那些在属灵生命当中极其的困苦的人。所以保罗说，第一要为外人恳求祷告，代求祝福。雅各又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一个证明和示范。耶稣在十字架上用难以言说极大的痛苦喊出了心中最伟大的那一个怜悯和饶恕来。耶稣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们把耶稣送上十字架，喊得钉死的，嘲笑他，各种方法戏弄耶稣基督。但是耶稣的心里面所产生的是什么？对他们灵魂的失丧，这种生命的祈求。他说，愿父赦免他，愿父怜悯他们，因为他们是罪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常认为那些软弱的人需要怜悯，那些贫穷人需要怜悯，但我想说，拿刀子伤害我们的人更需要怜悯，拿着恶言伤害你的人也需要什么呢？也需要怜悯。不是只有你认为不如你的人需要怜悯，那些比你更优越但是从来不能够以善举对待你的人，他们同样需要怜悯。耶稣心里没有任何的仇恨，耶稣为他们祈求，向父的祈求里面包含了怜悯，包含了饶恕，包含了耶稣对他们灵魂的洞察。他们太可怜了，他们不认识我，他们眼睛是瞎的，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那么今天我们来想，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上帝的怜悯当中得到了救恩，得到赦罪，享受赦罪的甘甜，那你应该如何去怜悯或者连续他们？首先，你有没有去连续那些无知的人，并且教导他们？我说这个无知不是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可能在于你认知的层面当中，你判定他是无知的，你有没有去教导他，还是嫌弃他？什么？我们说要成为有能力的人，什么叫有能力的人？我们在职场会告诉你，什么叫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就是要把比你强的人干下去，不如你的人把他赶走。真正有能力的人不是这样的人，真正有能力是让比自己强的人不离开你，让不如你的人愿意跟着你，这叫有能力的人。如果你真的有怜悯的心，你会怜悯无知人，你愿意把你所知道的教导他，希望他能够脱离无知，脱离愚昧，脱离那种虚妄。第二，如果你是一个怜悯的人，你会怜悯处于在罪中的人。如果一个人在罪中极其的恶的话，我们往往产生的反应是把他剔出去，或者与他分清界限。如果你是有怜悯心，你会接近这个在罪中的人，像耶稣一样将手伸向了税吏，伸向了妓女，把他们从那个火堆当中抢救出来。 如果你是一个有怜悯的人，你会去安慰那些忧愁和悲伤的人。我们认为一个人落在忧伤和悲痛当中，说明这个人无能，可是不是的。而那个悲伤的人，那个忧愁的人更需要的是安慰。如果你是一个有怜悯的人，你不会以严厉苛刻的态度对待你认为不成长的人，因为你无法用你的严厉苛刻来改变一个人。很多人的他对那些不成长的弟兄姐妹严厉苛刻，我想问你，参孙一生改变了吗？你很难在他一生当中看到他非常遵从上帝使命的时刻，很少。我们总认为严厉苛刻，当我们的严厉苛刻让一个不成长的人产生极大的重担的话，你会让他变成一个律法主义者，而不是他因为恩典而油然而生一种敬虔产生出来。我们的孩子学习啊，他很难产生兴趣，对吧？啊，我们逼他们也能好好的学习，啊，但是他们呢，这个厌学的心就越来越加强。我这是举例哈，你不要说我们回家不能再严厉苛刻对孩子，你也不要认为说美国的孩子都玩，不是的，啊。后来有一个美国的朋友他说，美国的移民去美国的，还是美国的这个就是最优秀的美国的很多的人，往往都不是美国的本土的，好多都是移民过去的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第一代人往往一般，第一代人一般是父母，他们就拼了所有的，就是努力挣钱养育孩子，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第二代人和第三代人身上，那么他们第二代和第三代人就非常的优秀。那么据他的观察，在美国比较优秀的群体是两个国家的人，一个是中国移民过去的那种普通的啊，不是说那些官二代富二代，就是那些普通的二代人和第三代人，另外就是个印度人，啊，印度人很聪明，那印度人他们在美国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就非常突出，而且能够移民去美国的印度人，往往是他在印度属于富豪级别。那么我在讲什么？严厉苛刻对待别人，很难让别人产生对福音的认识。会产生另一个极端，我要这么做，我要不这么做的话他还要再训斥我，我如果不如此行的话他还要这样要求我，所以我要这样去过心生，可是心中毫无恩典，会让他变成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要容忍自己的配偶软弱，要容忍自己的配偶发脾气，要容忍自己的配偶有无理的要求，他是罪人，他需要的不是压制，而是在恩典中被饶恕和宽容，他才会产生真正的敬虔。另外，怜悯会给需要的人提供供应，他会对需要的人给予及时的帮助，尽他所能。另外，怜悯是要怜悯伤害我们的人，这个是最难的，啊，这是最难的。谁能够去怜悯伤害我们？我们一辈子都忘不了，都忘不了。但是你要想，人对我们的伤害是在短暂的，上帝的饶恕是永远的，是永恒的，是不变的。 那人为什么很难去饶恕伤害我们？因为他想要看到伤害自己的人落入祸患当中，那个时间心里才舒服呢。我们希望得到那个今生的公平和公义临到曾经伤害给我们的人。另外还有一点，一个有怜悯的人是智慧有温柔的心指出某些人的罪。怜悯不是纵容罪，如果你真是一个有怜悯的人，感觉他很可怜，你会用智慧和温柔的方式指出他的罪，希望他摆脱这样的罪，行走在正直和公义的路上，这个叫怜悯。有时候人会将怜悯等同于放纵，我若怜悯他，他就会放纵，因为怜悯就不告诉他有罪吗？其实不是，真正的怜悯是要用智慧温柔而坚定的心告诉他，你是有罪的，你要离开这样的罪，你要行走在神律法所指教的路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为什么要连续无知的，连续在罪中的，连续伤害的，连续那些需要的人？理由只有一个，就是神在基督里怜悯了我们。如果你在基督里得到了怜悯，那你想你应该如何去对待别人？耶稣的下半句说，因为他们必蒙怜恤，但这句话常常被人误解。那耶稣是不是说只要你怜悯人，上帝就怜悯你们呢？耶稣绝对不是说这种意思。耶稣是说，当我们怜悯人的时候，就证明我们先蒙了上帝的怜悯，并非是说我要被上帝怜悯，所以我要去怜悯别人。这个逻辑在圣经是不成立的，因为神先怜悯了我呀，神先赦免了我呀，我要怜悯别人，我要赦免别人。一个从来没有蒙到上帝怜悯的人，他怎么可能会怜悯别人呢？不会的。那同样，我们如果声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话，那一定有基督样式。如果说我得到上帝的怜悯，我得到上帝奇异的恩典在我身上，那自然我们会饶恕别人，宽容别人，会理解别人。我们常常说你要理解我啊，我要理解别人。一个没有被上帝恩典征服的人，他很难理解别人。如果你的弟兄和你的姊妹犯了非常严重的罪，或者犯了淫乱离了婚，你会怎么说？实属不该做这样的事情，对吧？我想没有人会这么说，我非常理解你这样做。因为不理解罪性，不理解自己的本相。有哪一个人在婚姻当中啊，不能全部啊，不知道在婚姻中有多少人，包括基督徒，有一种离婚的想法，不过从来没有啊把这种做出来，也有淫乱的想法，没有做出来。所以当面对一个比你更悲惨落入淫乱离婚的人中，你会怎么想？理解他，理解他。所以怜悯别人是真正被上帝恩典征服之后，了解罪的可怕，深知罪的败坏，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去理解。这种理解绝对不是用客套，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无法对别人产生怜恤，就是不懂别人，其实就根本不懂自己。耶稣曾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王的仆人欠了王1000万两银子的比喻。这个1000万两啊，解经书上各有不同，有一本解经书是预按现在的预估是1200万到10亿美元， 还有一本注释书是70亿美元到90亿美元，就是按现在的估值的话，1000万两是70亿到90亿美元。这样的一笔钱对这个仆人来讲呢，他一生都无法偿还这个罪债。当这个仆人求王的时候，我还不起，我一生都还不起。这个王大笔一挥，一笔勾销，你自由了，你不再欠我的债。那这个王对仆人所施的是怜悯，他不配得的，这个王给了他。如果这个王不怜悯他呢，这个仆人一生需要在监牢里面度过他的余生。但是这个被免了债的人，他遇到了一个曾经欠他一小笔钱的人。这个一小笔钱欠了多少呢？圣经说欠他多少呢？10两。1000万两跟10两差距多少？没法比，太差距太大了。可是这个被饶恕的仆人，他怎么办呢？掐住他的喉咙，中文表达在这里欠缺，希腊文指什么呢？把他掐个半死，就是你还不还钱，不还钱把你弄死，就这个状态。王刚饶恕他1000万两债，他面对这个10两的那么一点点的债务的一个欠他债的人，要把他掐个半死，把钱讨回来。你会发现王对第一个仆人的这个饶恕啊，对他毫无作用，他拒绝怜悯其他的人。耶稣这个比喻在讲什么？谁不愿意饶恕冒犯他的人，他自己也不愿意得到饶恕。最后这个欠1000万两的又被王抓回来，下到监里面，下到监里。所以上帝饶恕了我们永远还不清的债，无法偿还的债，但是我们很难去饶恕人在短暂的一生当中顶多60年到70年一个人对我们的伤害。我们可能有些人死都不会忘记曾经伤害他的，一生都不会。我们只能感叹人真的太败坏，人对上帝的这种饶恕怜悯体会太少了。如果你不愿意饶恕得罪你的人，就证明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饶恕的这种奇妙。我们说我们凭着信心相信神的儿子，我们也凭着信心说我们经历了上帝的饶恕，那么我们为什么很难心甘情愿的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因为内心没有真正的体会上帝饶恕的宽广、深远、永恒是何等的深切，我们就很难去饶恕。那你能知道你最恨谁吗？其实一时半时你想不起来，等你想起来的时候你就睡不着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很难饶恕的，或者有很多被伤得太深，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上帝饶恕了我们永远还不清的债，就是按照估价90亿美元的债，那么多的饶恕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是很难饶恕那个轻轻的用手指头触碰我们一下的人。利未记这样说，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律法的要求是要爱人如己，因为我们得到了爱，得到饶恕。那么请问你心中有没有怀恨的人？你有没有不肯饶恕冒犯你的人？你还要自问说，我自己有没有真正经历到上帝的饶恕和赦免？ 你有没有被上帝的怜悯所震撼，所完全的征服？如果上帝征服了我们，为什么很难恩待我们的邻舍？甚至不过分的说，有人连上帝都不饶恕了，连上帝都不饶恕。上帝按他的计划，在我们的人生施予很多不顺利的事情，有的就对上帝怀恨在心，跟上帝置气，我不礼拜，我不读经，反正是你这样待我。你知道人心多么的可怕，他不单要以他的重拳打倒那个伤害自己的人，如果有可能，他恨不得把上帝也打倒，让上帝为他服务，做他仆人。那么耶稣透过这比喻是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饶恕何其大，我们的邻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伤害过我们，他们的伤害和与我们欠上帝的那个相比差距太大。上帝对我们的饶恕多么的宽广，无法去数算。保罗在哥罗西书也告诉我们说，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与弗所书也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箴言书说，掩盖人过的，寻求仁爱，怜悯别人是基于懂得神饶恕了我们。耶稣宣告说，向别人展现怜悯之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得到了天父的怜恤。因为天父怜恤了他，他愿意去怜恤伤害我们的人。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六节说，你们要有怜悯的心，正像你们的父有怜悯的心一样。怜悯人的人，他一定是经历了上帝永远的怜悯，他要用怜悯的心证明他已经蒙到了上帝的救恩。但是一个人不能用他的怜悯之心去怜悯别人，证明他被上帝怜悯过的话，无法说这个人曾经虚心过，哀痛过，温柔过，饥渴慕义。一个不怜悯别人的人，只能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的怜悯。我说这个经历，可能他得救了，他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上帝的饶恕、宽容和怜悯，他没有真正的那种饶恕的喜乐，一笔勾销那种的喜乐和满足。如果你开着你的车，在京石路上撞了劳斯莱斯，并且你的车连一个车灯都买不起，你还没有买第三者，你怎么说呢？你说多少钱我赔你？你想，如果你连一个车灯都买不起，至少你汽车价值并不高，你也没有足够的钱，你没有第三者，你自己是赔不起的，把你的车卖掉你都赔不起。当时这位车主下来说，看了看，走吧。你怎么说？大哥，留个电话，留个微信，我请你吃饭，我好好感谢你。如果是一个女士，恨不得哭的心都有，谢谢你大哥，谢谢你饶了我。那上帝的恩典多大。我记得以弗所书讲过一句话，我们都没有一个落水的人更懂得感谢上帝。就一个落水被救出救上来的人，他得救他的人跪下的心流泪的心都行。可是我们今天对于上帝的恩典无动，或许我们真的得救了，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怜悯饶恕。上帝用蘸着耶稣宝血的笔，咱们身上一会儿你的罪一切 都抹去了。我怜悯你，我饶恕你，我宽容你一切所犯的罪。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面对什么？在面对伤害我们的人时，我们怎样去连续他？愿主帮助我们。你应该想一想，当耶稣去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闭门连续，你是有福的人，或许你是有福的人，但是没有更深的经历这福，没有进入到水的深处，没有进到更深的恩典中体验经历，然后再去饶恕别人，宽容别人。你在你的家里面能不能常常宽容你配偶的无理取闹？能不能宽容你配偶的各种的这个你认为不合理的事情？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怜恤？他和你一样是罪人，他对你一样有悖逆和顽梗，你有没有怜恤他？有没有为他的灵魂祷告，为他失丧的这种生命来寻求救恩？你看到贫穷的人是无动于衷，还是被钱财被自私塞住了自己的心？愿主怜悯我们，应该好好的反思。我们能起立来祷告。